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人，那这就意味着说人有神的形象，那就意味着人在某一些特征上能够反映出神的某些特征。但是神本质上呢，人本质上又不是神，不能画等号，因为它只是形象和样式，有相似性，但是呢不完全等同，人只是反映出神的某些特征，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决定了人为什么是人，这个是神的形象使得人和其他的那些受造物区别开来。问题就是说什么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指什么呢？这就是一个神学问题哈。我查了很多这个不同的神学家，我发现不同的神学家他们在谈论神的形象这个概念的时候，论述的侧重点可能都会有点不一样。我借鉴的是那个 John Frame 他的那个系统神学里面，他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的哈，一个是从人的职分上来谈，另外一个是从人的属性上来谈。人的职分这里面谈到一个什么职分呢？如果我们看一下前面创世纪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神让人做什么工作？两个动词很重要啊，大家看一看是哪两个动词，就是代表了人的职分的那两个动词，
治理，
还有什么？管理，对吗？
管理，
治理和管理，人要有权柄在地上治理管理其他的受造之物，这是一个什么职分？圣经里有一个词经常谈到这个职分的，这是个什么职分？
管家，
管家啊，是管家，可以比管家更神圣一点呢。
第四。
君王
对，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君王的职分，因为它是代表着一个 kingship， 代表着一个权柄，代表神来在地上，实施这个治理的这个权柄，是反映了神的权柄来执行神的旨意，所以 John Frame 在这个地方呢就谈到说是代表了一个君王的一个职分，当然 John Frame 又发挥了一点，又说到人还有这个先亚当还有本来还有先知和祭司的职分，当然这个从圣经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呢不太容易直接的看出来，有一点推演，当然也合理，但是我们在这儿就不强调了，我们重点就是说把它放在管理治理的这样一个君王的职分上。那这样一个职分其实就是相当于上帝的一个代表，上帝的样式形象来代表上帝管理。那要完成这个职分就需要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属性才可以完成这个职分。什么属性呢？就是人的一些特有的属性，就是神把他可传递的属性传递给了人，包括什么？包括理性，情感，意志、灵性、道德还有关系属性等等，这些都是神有的，都给了人。我们说神有没有，神有这种，他有理智。你看神创造宇宙的时候，这个六天的创造井然有序，非常的和谐，神有他的智慧，神有没有情感呢？有情感。我们说神看到人犯罪，神会感到忧伤，神会恨恶罪恶，神又爱人，所以你会看到神有情感，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会拣选一些人，得救，因为神有意志。神是个灵，所以呢，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人，敬拜神，所以呢，我们神造人的时候也给了人灵魂，给了人灵魂，人也有灵性的需求。只有这人只有有了灵，有了灵魂，人才有可能跟神之间有这种敬拜和这种交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神有道德属性，神有道德性。那么人呢？人受造也有道德的这种属性。刚才我们说，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之间有关系。对不对？有关系，彼此相爱，彼此和他们在一起合一，这是一种内在神内在的关系。 那么神造人的时候也给人一种关系的属性，所以神是照他的形象造男又造女，啊，造了两个人要建立婚姻的关系，然后命令他们生养众多，这样的话就在地球上形成一个人类的社群，也就必然存在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啊，是在这样一个关系的当中一起来治理这个世界，所以人有关系性。所以你看，如果一个人他长时间的孤独，不跟别的人有任何人际关系的相处，啊，他会觉得很郁闷，啊，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没有跟人接触过，这个人格会受影响，因为人有关系性。所以从这很多个方面啊，人都反映出上帝他自身的某些特性。那有了这样一些特性以后，人就可以去发挥君王的那个职分，做治理管理的工作，啊，用人的理性，用人的意志，用人的道德，啊，用人的情感，用人的关系，啊，按照神的心意啊去运作的话呢，去发挥出这样一个君王的职分，啊，做神的代表，在地上做管理的工作。啊，明白了这个神的形象啊之后，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该怎么样去看待一个人。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格啊，人格这个词啊。我们这里说的人格哈，啊，跟我们平时啊俗话里说那个人格的意思还有点不一样啊。有时候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啊，某个人人格低劣啊，其实那个不是叫人格，那个叫人品啊。人品不等于人格啊。我们说的人格是指什么呢？是指一个人他之所以是人，他必须要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啊，不管他的道德操守怎么样，他只要是个人，他就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元素啊，思想、情感、意志啊，良心啊，就是反映的道德等等，还有宗教情怀等等这些东西啊，这些是构成了一个人的人格。而这个人格呢，使得一个人有尊严啊，有尊严。这个尊严是在于这种人格，它是反映了神的形象啊，神那么的伟大，他的形象投射在人的身上，这就是人的尊严所在。而这种人格尊严跟他的家庭出身，跟他的身高、容貌、财富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人格尊严是谁给的？是上帝给的，是来自于神啊，让每一个人他与生俱来所有的这个一个礼物啊。这种人格不是国家赋予你的啊，这种尊严不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一个受造物可以赋予的，这是造物主给的。那么明白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来看说人啊，这样子在按照神的形象被造，那么人在这样一个受造物的这个当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说除了人以外还有其他的受造物，有自然界啊，自然界里有动物有植物，人类的位置应该在哪儿？应该在自然之上，对不对？因为人是要管理治理这个自然界嘛，是不是？所以人的这个地位应该比动物、比植物、比自然环境要更加的尊贵。但是人不可能超越上帝，也不可能与上帝平起平坐，人应该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是这样一个受造的秩序啊。这个秩序很重要哈，上帝在上啊，人在下面，然后呢自然界在人的下面。这个秩序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因为今天在啊欧美社会很流行的另外一种社会的思潮就颠覆了这样一个秩序。这个叫什么？就是环保主义哈。这个是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的一种环保主义啊，盛嚣成上。这个环保主义哈，不是我们说的普通意义上的环保啊，我们有一课我们会单独谈这个环保主义啊。因为我们要按照神的这个命令，我们要管理这地，我们应该保护环境，应该不能够肆意的破坏环境啊。环保保护环境这个是好的，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说的这种环保主义，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说它是一种信仰，它的一个世界观是环境至上啊，自然环境啊，甚至比人类甚至都要尊贵，人类可能跟其他的动物平起平坐在地位上，它是背后是这样子的一种思想观念。那这种观念当然它是建立在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自然主义的这种世界观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它不承认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置于自然界之上啊，它是环境之上。那么这一种环保主义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啊，因为这种环保主义的这种的社会思潮正在影响着很多国家的国家政策 甚至整个世界上一些这种世界组织的一些的政策，它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将来你开什么车啊，油会不会涨价等等。其实背后在推动这种运动，它背后有一个思潮，就是环保主义。而这种环保主义它其实成了一种信仰，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啊。这个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孩子啊，有些时候要提醒，因为很多年轻人啊不太明白这个环保主义背后的思想的根源是什么啊，就觉得好像哇，这个环保保护自然环境啊，这个多好啊，什么这个还有这个全球的这个什么啊，全球变暖啊等等这些议题，其实都是这个环保主义它的一种话题吧，拿出来达到他们的一些目的。所以我们要跟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要跟他们讲清楚这个环保主义它背后的思想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啊，不要让他们被欺骗啊。当然我们是要合理的环保是应该的啊，但是不要随从这种意识形态的潮流啊。所以我们说用神创论的世界观啊，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对抗很多世界上错误的思想啊。我们谈到了环保主义或者叫环境主义啊，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啊。我们如果认识了神创论，我们也可以正确的看待堕胎的问题，是吧？堕胎啊，堕胎这个问题在美国争议很大啊。为什么很多保守派的基督徒都反对堕胎呢？啊，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啊，基本上是符合圣经的世界观，他是从这个胎儿把它当做一个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的这个生命的角度去看，而不只是像女权主义一样，他们看的首先是看的女性的权利啊，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还有种族问题啊，如果我们用神创论的眼光看待不同肤色的人，你不会有种族歧视啊，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肤色的差异，我们看到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就会带来对人的尊重。我们也会避免啊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对我们感情的这种绑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尊严啊不是民族赋予的，我们的尊严不是国家赋予的，我们的尊严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啊，所以民族或者国家的面子啊，跟我们个人的尊严啊，不需要捆绑在一起。这样的话，我们的感情就自由了啊，就不会被感情绑架啊。好，这是你看到我们啊，说从圣经里看这个神创论，其实可以解决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让我们真正的在理性上、在情感上能够得以自由啊。好，那么谈到自由哈，我们说接下来我们也可以从神对人的创造中，我们来看自由和界限啊，自由和界限。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还有15章到17节，谈到了神创造了人，然后呢，在伊甸园里有很多的树啊，有一棵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让他们吃，有了这样一个诫命。那么，在这个里面反映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亚当和夏娃被神创造，他们有没有自由？有没有自由？肯定有。对不对？正是因为有自由，所以他们是人，而不是一个木偶或者不是一个机器。啊，人必须要有自由，他才能够体现出真正的爱和顺服。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的选择，那么就无所谓是顺服了，因为他可能是被迫啊，不是甘心乐意的一种顺服。他没有自由的话，你也谈不上甘心乐意的爱和付出。所以自由很重要，那么爱和顺服都必须是出于甘心乐意的一个选择，那么这就需要有一种啊自由，才谈得上这个爱和顺服。那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呢，给了人自由啊，在伊甸园里面有很多的树，他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但是自由是有界限的。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那是一个界限啊，那个是神的命令，是不可以吃，说明人呢，做一个有限的受造物，不可能有无限的绝对自由，啊，人不可能啊，人不应该为所欲为，人的自由应该顺服在神的那个诫命律法的那个框框底下，啊，在那个诫命之下，在律法的保护之下去履行自由。因为自由是好的，关键是人怎么样使用自由。如果人用错了自由，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就越过了那个律法的界限。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自由来源于神的创造。人使用自由的时候，应该在神制定的这个 律法界限之内来行使自己的自由，否则的话这个自由就会变成放纵啊，自由就可能变成一种偶像啊。这个是我觉得今天的美国很大的一个危机哈，一个意识上的危机，包括很多基督徒啊，常常都是以高举着自由的名义，但是很多时候谈到自由的时候啊，这个自由的概念是不是建立在这个圣经的世界观之上啊，把自由当作是神赋予的一个礼物，然后呢在神所界定的这个律法的范围之内来履行自由啊，大家很多时候忘记了界限，只要自由，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以后有一课专门会谈这个自由的问题啊，自由跟界限啊，应该两个放在一起来看，不能忽略界限。另外一个啊，关于神创造人给人权利和责任啊，权利和责任。刚才我们说神让人做的啊很重要的事情是治理管理，对不对？那么要治理要管理就必然给人权利啊，给人权利或者叫啊权柄。权力这个词现在有点世俗化了哈，啊，会让人想到一些比较不好的消极的东西。但是我们说神给人权力啊，本身这个权力是好的。如果让一个人去撒种，那么他就要有使用种子的权力；让一个人收割，他就有管理镰刀的权力。而且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二十八节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我们谈到这个生养众多的时候，常常鼓励人生孩子。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说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生养众多的目的是什么啊，不只是说让人生孩子，生孩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完成后边那句话，是为了让人生养众多以后能够治理这地啊，管理这些活物。所以生养众多是组成这样一个人类的群体啊，一个在一个群体集体的当中一起来完成这个治理的使命。那么既然是群体一群人，那么不同的人就要完成不同的职分，那么也就要有不同的权利啊，清洁工他就有打扫街道的权利，法官就有判断案子的权利，老师就有教学生的权利啊。如果每一个人在自己神给他的这个呼召和托付上，按照神的心意使用他的这个权利，那么他就实现了神给他的这个人生的价值。那不管这个权利是局限在哪个方面，我们都不能够用权力的大小去衡量这种高低贵贱啊，不是说有一些人他支配资源的这个权力多，他就对那些啊权力小的人就一定构成压迫，而是说神给他的这个权力是什么，他如果按照神给他的托付去使用这个权力，就完成了这个治理的职分啊，就完成了这个责任。所以权力和责任是放在一起看的。可是今天的这个世俗文化呢，不是从上帝的创造里面去寻找权力的来源啊，也不从上帝的诫命的当中去看待这个权力带来的责任。今天的这种流行的文化常常是把权力当作是压迫的工具啊，想要实现人与人的权力上的平均分配啊，没有什么差别，大家都有一样的权利，这才叫公平，这才叫正义啊，这是引导今天美国是这种叫做 social justice 这种社会公益的一个背后的一个理论啊，就是1971年这个约翰罗尔斯的那个正义论里面提出来的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很多年轻人都接受了这种观念，无形之中。但是这种观念是不符合圣经里面的神创论世界观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这个啊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世界的一个结构里面的。好，我们从神创论里面你看到说有人的什么权利责任，还有什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的是看到平等和分工啊，平等和分工。这个重点体现在啊神造男造女啊，我们从这个两个性别的平等和分工来看。创世纪一章27节28节啊，还有第二章的第7节，还有第二章20到23节。如果我们看这三段经文哈，你来看一看哈，你从这三段经文里面，你可以从哪几个地方看到男女的平等啊，你又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到男女的差异，我们来花点时间找一找答案好不好啊，正好我们有男生有女生啊，我们就请弟兄们你来找一找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从哪些方面看到男女的平等一样的地方。姊妹们你来找哪一些地方体现了男女的差异不一样的地方， 好吧，我们花大概几分钟时间来找一找啊，找一找。
对于平等吧，我们男性是男生，
对，一样的，男生是找平等，是找一样的。
哦、我觉得这段经文吧，是蛮适合对男女的平等的。他这里是在最后一句这边，他说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然后就是亚当，他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女人的由来是跟男人是一个怎么说，同骨同肉嘛，就是。
哦，你说你，所以学志从这个地方看到的是平等是吧？
对，我从这边是看到的、
哦 okay、
就是没有说啊、哦、他是比他低于的，而是说他是跟我一样同样的造出的、
哦 okay、
是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读哈。我以前老是听很多人说这个圣经里面说对女性不公平，为什么呢？神造人的时候歧视女性，说这个女人只是男人身上的一根骨头。有人如果这么说跟你说怎么办？
对呀、啊，这要是那孩子不是永远都是比父母要低一等吗？都是、
哎、
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这个，对，这个用孩子的这个比喻，这个蛮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辩证，对，好，还有没有其他的观察？啊，平等的这个地方，弟兄们还有没有别的？
我看到是神就照了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基本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神的上帝的形象。然后神也对他们就是也是、因为27、28就说神对他们说，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这个命令也是给我相信也是给男人，也是给女人。
嗯，是，哎，对 ，Frank 很好这个观察，一个是形象哈，男人女人都有神的形象。我们刚说那个形象是什么呢？就决定了一个人他是有人格，有人格尊严，在这个方面是平等的啊，对男女没有什么差异。还有一个是什么？使命啊，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他们去治理这地，承担着同样的一个神圣的使命。还有没有别的？
我有一个观察，就是他们所领受的神的福祉是一样的，就神赐福给他们。就是男女、我们在这一点上，都神对我们的所造我们。所有的
赐福哈，赐福这个词是不只是赐福给男人，而是赐福给他们啊，一同领受神的祝福啊，所以是一样的哈、啊，在这个地方。好，很好的观察哈、啊，还有没有别的？
是不是？我看到的这里是这是我的肉中骨中骨，肉中肉。我觉得那这个就说明男女之间他有一个非常的应该是一种非常紧密的一种联系就应该互相爱护互相珍惜，要么就是因为相互相连在一起，如果伤害对方又等于伤害自己。
是，张老师这个观察也很好哈、啊、就是从这个受造的这个亲密哈、啊，这个亲密的程度啊，其实结婚以后又是连为一体啊。对，挺好。好，弟兄的这个部分啊，平等的这个部分应该差不多了吧？还有没有补充？好，那姊妹们找到有什么差异性？
其中一个就是女人呢是一个帮助者，就是女人对男人来讲是一个帮助者。
角色不一样，对吧？
角色不一样，对。
角色不一样，是，女人是帮助者哈、啊，做她的帮助者，合适的帮助者啊，对，很好。还有吗？
再一个不同啊，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叫分工，就再不同，我觉得你看神造亚当的时候用尘土造亚当，他给亚当鼻苦吹都气，对不对？但是造的材料呢，你说他造女人时候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但他这个时候就没有说。给造出来了这个夏娃以后给他吹口气，没有三
种。OK 呀、这是个很好的观察，很细致哈。对， 但很显然，夏娃肯定也是有灵的活人了哈，这个肯定是有的哈。
对对对，
在这儿没有特别做那个，因为可能是不是跟这个原材料有关系，咱也不知道哈，这个细节上来说。啊，有的人，这个有的人说对，有的这个女性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愤愤不平哈，觉得哎呀，女人只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造的，这个有点好像觉得对女性有点不公平。其实要反过来想，其实哪根材料更好啊？尘土好还是骨头好？你看你去买一把土跟买一斤这个排骨，哪个更贵一点？当然这是开玩笑，不需要从这个材料的这个贵重程度去区分。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说，神用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女人，重点不在于这个材料，重点在于说描述这两个人的关系啊，男女两性的关系啊，本来出于一体啊。所以呢，接下来就是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表达了这样男女两性之间的一个应该有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好，还有没有别的？
这里讲到分工哈、啊，我在想说，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神呢，在先造了男人，先造了男人呢，要他去管理这个地上的活物，各样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那么之后再造了女人，而且是用男人的骨头肉来造。造了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女人的责任就是从这个男人身上出来，她必定是会更多的理解，更多的体恤这个男人，所以她会是这个男人的帮助，借着这样的帮助，帮助男人去管理这个世界，这是他们的分工。
是，从这个造的次序上啊，从这个造的次序上也可以看出来这样一个分工的差异，是不是？对，这个也很好哈。哎，刚才是巧霞发言吗？刚才是不是打断了？
是我刚刚说话。
李文，哦，你说。
OK， 我观察到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亚当他，夏娃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亚当神就把这些动物带到亚当面前，让他给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起名字，所以亚当就是给这些动物起名字，然后神造了女人以后，亚当也给这个女人起名字叫做夏娃。所以从分，这可不可以也是从分工的角度上看出来，男人有给女人就是界定身份，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有更高的一层的权柄在这里面，就是男人是在自然界动物之上，这是不用再说了，但是在对女人来说，就是在权柄上是在女人之上。
哦，你说从给女人命名这个事情上看，
对，
是不是能够反映出男人的权柄，是吧？
也不一定是权柄或者是角色吧。
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视角，我以前还没从这个角度去想过呢。啊，所以你看，妻子就是男人的帮助者哈，我还都没想过的，妻子就替我想到了，这是个很好的例证。对对，其实对，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包括美国，他们妻子结了跟丈夫结婚以后，姓就改成丈夫的家的姓了，是吧？在美国还是有这个，日本也有这个习俗哈，也有这个做法。但总的来说是，的确是男人的权柄啊，要在家庭里面啊。在教会里也是啊，就是男人的权柄在女人之上啊，就是男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权柄，我们刚才说权力也跟责任是相关的嘛，所以呢，女人要做男人的帮助者，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你看牧师长老哈，理论上都是弟兄来做啊，承担这样一个领袖的一个权柄啊，这并不是说对女性的歧视，那在家里面也是哈，男人要做家庭的头啊，女人要做丈夫的帮助者。这是两个不同的角色，或者两个不同的分工，而这样一个角色分工的差别并不否定他们的平等，因为他们的平等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他们都承受了神的形象啊，都有同样的人格尊严，他们都领受同样的祝福， 如果说他们按着自己的这个神所设计的这个角色扮演好他们的那个职分，发挥好他们的职分，那么他们在神面前成就的生命的意义价值也是同等的，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然问题现在很现代人啊，对这个不服气啊，觉得对这个还不满意，所以就会颠覆啊神所创造的这样一个社会和性别的秩序。啊，我经常在教会里面啊，常常用那个钟表来做比喻啊，在我们教会的弟兄们应该听过我讲过很多次，就是就像一个钟表啊，两个表针，一个时针，一个分针，它们的速度、长度都不一样，对吗？那么它们发挥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针，哪个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两个都同等重要，离了谁这个表都不能正常工作。同样的，在这个社会，在家庭里面，两个性别有不同的分工，但是哪一个都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从神创论的角度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概念哈，自由啊，自由和这个界限啊，还有权利和什么和责任、平等和分工哈。我这个地方少写了一个那个啊，这个自由对应的是什么啊，界限哈。所以这是神赋予人的啊很重要的几个特质和元素。一个人被造，被神造，他就应该有基本的这些自由啊，相应的权利，相应的责任啊，还有与其他人的平等，以及啊在这个社会上或者家庭里不同的分工。但是呢，我们说世界上的这些错误的社会思潮呢，也是对我们这种圣经的世界观的一种破坏，体现在哪儿呢？就是说今天在特别在西方社会哈，在美国啊，很少谈分工啊，也很少谈责任，比较强调的是什么？比较强调自由啊，强调人的权利啊，强调平等啊，在美国比较强调这三个方面，但是不谈什么，不谈界限啊，只谈自由不谈界限，只强调权利不强调责任，只强调平等却要消除分工啊，这是今天美国社会的这种思想，主流思想引导的这个社会的结构的改变。所以他们也在用同样的名词，也谈自由、权利、平等，但是呢，含义跟我们圣经里讲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在今天的美国。那么在今天的在一些，在专制国家呢，就反过来了啊。在专制国家呢是，可能国家会剥夺人的自由，会剥夺人的权利啊，人的权利、人权，这是一个敏感词啊，平时不能谈的啊，更谈不上平等，但是会比较强调分工、强调责任啊，这样的话可以维持社会稳定啊。那同样的都使用分工，都使用责任，但是呢他们达到的目的却是不一样的啊，不是为了神的那个荣耀而去让人去完成这个治理全地的这个工作，而是为了啊整个这个社会的稳定啊，没有跟神建立起那样一个关系来啊。这是两种东西方不同的社会思潮，其实都背离了神起初创造的这个心意。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